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今年这个台风还真是挺邪性，就跟中国干上了似的，一个月一道，甚至还能一个月俩。这不，台风巴威刚走了没几天，紫檀就到了，广西再次遭遇了大暴雨。好家伙，洪水滚滚而至，这街道和居民区就又淹了，群众们有的被转移了，也有一些留下拍视频的，水里背老太太过马路，带老太太逆水行舟，看被淹掉的风景，真是太有孝心了，就不能放过人家老太太吗？而广西这三个月也确实是挺惨，暴雨、洪水、地震轮着来，庄稼的事儿就别想了，房子被洪水带走了，是好在还没建起来。而这样的台风还有两个等在后头，这又得攒出多少多难兴邦的素材啊。不光光是广西，四川这边也没好多少。这不，24号早上，很多网友手机上收到了 7.7 级的地震预警，好家伙，吓坏了，赶紧往外跑，裤子都来不及穿。再一看不对啊，四川宜宾的预警，为什么山东、浙江都收到了？再跟中国地震台的消息一核实，不是 7.7 级，而是 4.7 级。不是，你这准确度还不如投飞镖呢。可能也是觉得这样的失误太离谱，有关部门赶紧自己找本，说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了中国地震网的名字，发布了不准确信息。我们对于给大家造成的困扰道歉，并且一定严肃处理高新研究所。好一出卸磨杀驴，要知道人家高新研究所干这个地震预警已经十几年了，那时候呢，中国还没有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，有事儿都是高新研究所预报的。中央觉得这种让百姓信服的事儿不能落到一个研究所手里，死皮赖脸的跟人家合作，就这么干了几年，把技术都学走了，现在临门一脚要给人家踹了，好阴毒的计谋啊。更逗的是，网上有一堆声讨高新研究所的，说一个民间机构不应该打着官方的旗号，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。朋友，哪有什么公信力啊？没有高新研究所，你就是震到地心去熔炼了，也根本没人知道。取消不就是为了以后这些消息能压住吗？明白的也就明白了。不过高新研究所也是硬骨头，现在开始发文章，打算跟中国地震局隔空对打。但是从网上的民意来看呀，大家都是宁可秋后算账，不想提前知晓，觉得报假警这事儿太可恨，所以估计高新研究所没几天也得成历史事件被取缔了。所以说中国很多事儿你都得赶早赶巧赶上趟，就跟看本频道的节目似的，争取都早看早留言，并且最好反复观看，是吧？万一有什么暗扣您之前没看见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就明白了，得进贯口了。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，不得动动发面的小手点一点，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的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金丹难炼苦作禅，精为山谷平耕田，四时轮替虚名啸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而中国这个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其实也不是一两天，很多你觉得是为了百姓鸣不平的，人家还真不一定待见。这不，这两天中国的白菜又火了，河北张家口，中国最大的白菜产区，正好赶上收购季啊，有博主去拍，结果发现一车一车的大白菜都是蘸了甲醛溶液然后才装车的。甲醛俗称福尔马林，标本制作的主力，目的就是新鲜防腐嘛。刚收割的大白菜还鲜活，往里头那么一蘸，根部吸水，呵，一下子全白菜都防腐了，高效快捷。中国速度啊，于是卖白菜的很多都这么干。其实也不是不能用传统方式，先低温让它睡觉，然后冷链运输，可以减少损耗。但问题是价格就上去了，消费者不买账，叉着腰问你凭什么比人家贵啊？你解释吧，一个卖白菜的操着卖白粉的心，于是市场双向选择，谁也别想好。这次白菜的事儿爆出来，网上又哀嚎一片，喊着中国的食品安全什么时候能好？ 从杨梅到白菜，现在倒是没有喊着哈哈我不吃白菜的傻福了，因为大家终于明白了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什么蔬菜都一样，你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这事儿怎么办？简单，所有农田菜地旁边都配上天眼，但凡有举着手机过去拍的就给抓起来。毕竟现在很多自媒体都靠这个博流量，你就严厉打击自媒体行业，这种新闻肯定就没了。你看看咱这建议，虽然不治本，就问你治不治标吧。网上哀嚎一片，很多人发现这个甲醛白菜从12年就有境外势力报道，后来还有不少其他的境外势力都没少给中国的食品安全爆料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境外势力被赶走了，没人能再关心老百姓吃的好不好。而这闹了好几天的大白菜，现在官方通报检测结果合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甲醛是法定的不检出物质，也就是根本不查，它根本不在农药的范围里，属于无法备选中。这就意味着安徽啊、浙江的朋友们都能吃上这样的放心菜。前两天台湾因为毒油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这也算是给台湾人民打了个样，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是认真的。不过你说也是啊，南方的泡药杨梅卖到北方，北方的有毒白菜往南方销，每次都是民间人士负责曝光，咱也不知道负责监管的那些人都在干啥。按理说现在特供分配的少了，可不是什么体制内的阿猫阿狗都能吃得到。你就说本频道报道过的，从肉类到蔬菜瓜果没有不出问题的，食用油饮用水也没有干净的。再这么下去就只能吸天地之精气，日月之精华了。回头让王曼先传授大家几招调养生息的小妙招，早晚用得上。身体健康无小事，经济再这么下行下去，这种事儿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这不，浙大医院这两天就爆出来一件事，一个30岁小伙子失业后网贷缠身，没钱吃饭，天天就吃饼干零食，然后疯狂喝水，结果21天他身体就出了问题，直接急性肾衰竭了。此事一出，网上唏嘘不已，都在分享自己的维持生命小妙招。廉价碳水加一个鸡蛋，然后一片维生素矿物质片，虽然会让你疯狂掉肌肉和脂肪，但是身体还是可以维持基本运转，进入低消耗模式的。而网上更是有好心人分享了食谱，从早餐到晚餐，每天不到10块钱就能保持生命体征。当然这要是碰上上文的毒白菜，基本全都得完。而哪怕被欺负成这样了，年轻人也没想过反抗，更别提啊陈胜吴广大楚兴那一段，只敢在网上画画动画片，写写所谓的讨贼檄文。这不，这两天一篇名为00后写给50、60、70后的判决书火遍了互联网，上书四个大字列祖列宗，好家伙，可真是一个不孝。文章说什么呢？说啊，你们建的楼年轻人在还房贷，你们修的路年轻人堵在路上，老一辈烧的炭、砍秃的山、抽干的河都是年轻人在买单。人家没否认老一辈吃过苦，但你们也不能逃避欠下的债，一码归一码的。把创伤当教育那是糟粕，从被剥削到规训年轻人，这是心理扭曲的体现。自己赶上红利，让后代背锅，搞砸了这么多问题，然后甩甩手不敢承认自己错了，一句我是为你好成了遮羞布。这种长辈不配被尊重，不过是倚老卖老罢了。好家伙，文章一出，一句列祖列宗振聋发聩，无数中年人直呼后生可畏。可也讲了句实话，大部分环保内卷污染和房价都不是普通人造成的，老一辈人鼓励年轻人直面问题源头，而自己依旧躲在后面。他们喊着没资格作恶的人不应该被骂，你看看雪崩的时候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中国年轻人不再相信许诺，牺牲一代人解决危机这事儿，本质上就是在甩锅，因为过得好的这帮根本就不想担责。这不，前有安踏老板跑路，这两天又传出来携程的老板梁建章也卷包跑路，但是被拦下来了。有人说是因为他七月份的时候因为搞市场垄断被罚了51亿，心生不满，也有说他是想趁着9月15号最新的出入境管理新规落地之前先跑，观望一下风向再回来。 国内呢轰轰烈烈的倒查税款，让这些企业家人心惶惶，谁也不知道这打土豪分田地的风一旦刮起来，究竟会造成多大伤害。从上到下人心惶惶，每个人都不知道会迎来怎样的未来，这盛世指日可待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屡爆不鲜、屡禁不止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？00后怒斥列祖列宗，很多中年人表示不满，没有作恶的权利就应该保持沉默吗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，快言愁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